荣耀归给神， Amen。 为了所有美好见证，每次我们来到神的家，就是来到一个地方，在世人眼中，这里只是人们聚在一起敬拜的大堂，但他们看不到无形的领域。我们在神国度里，在神国度掌权之处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 Amen。 神国度掌权之处没有缺乏，在神的国度里，你不能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觉得这里太追求繁荣了，主啊，天堂有黄金的街道，我是说在那边或在下面，在下面我们的人行道是柏油路，而且我想你把它弄得太奢华了，你不能这样对神说。 Amen。 Amen。 你不能说你们这里没有医院，没有永车证，没有任何缺乏，没有不和谐，也没有短缺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疾病，没有老人。 Amen。 在天堂那里其实更真实，除了他们还没有身体，圣经说当耶稣为我们再来时，就是那些已逝之人的灵魂，你所爱的人来领取身体的时候。 Amen。 而这个身体，对了，如果你好奇的话，各位来宾和朋友，讲道已经开始了， OK。 他们领取身体和胜过死亡的美好，不止在耶路撒冷的坟墓会看到，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它是出熟的果子，是将来的原型。事实上，所有圣徒们，包括摩西、约书亚在示家，埋葬在示家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所有人，亚伯拉罕在和他的妻子在以弗伦的麦比拉的坟墓，大卫被葬在大卫城那里。圣经说，即使他们已腐烂，身体已腐烂，不是他们在天堂，他们的灵魂更为真实。真正的你在天堂，当你过世时，你的身体会腐烂，无论是埋葬或是被烧掉火化，好吗？这有时是基督徒之间的争论，但是圣经提到，例如在启示录，甚至海里的死人，海会交出死人，这表示任何分子，任何在海洋中分散存在的物质，这就是胜过死亡。神说他要按着那能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每个失落的部分 DNA Amen 都会回来组成那身体，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。而那已经逝去的灵魂，假设在几年前，比如说在三年前，对吧，那个人死在海里，尸体又找不到了，但是因为那人是信徒， Amen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了那人的罪，就算尸体腐烂了，或尸体被吃掉了，被鱼或其他东西，神按着那能使万有归服他的大能，包括那些在爆炸下丧生的人，很难找到尸体在瓦砾中，按着那能使万有归服他的大能，圣经说他要把万有带回来，成为荣耀的身体。这就是为何成为荣耀的身体，这个身体不会变老，这个身体永远永远不会再生病，这身体永远不会死，它是不朽的身体。 Amen。 它看起来还是像你，哦不，有人说 除了所有畸形的畸形的痕迹，所有堕落的痕迹，让你面容受损的痕迹，属于地上的部分，那部分不会存在。我们所有人都会像李牧师一样，妹妹有和他一样的肌肉，都会像马可牧师可以举重，带着笑容。妹妹，我们都会是荣耀的。圣经用得荣耀来形容，我们会得荣耀，是荣耀的，荣耀的身体。妹妹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是荣耀的身体，虽是人的身体，却是荣耀的身体。虽是人的身体，却称为不朽的身体。你会在那身体里多久？永远。只是要让你知道，我们不是漂浮的，真是个好消息。这就是为何使徒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妹妹，为何有益处？因为我立刻不再有麻烦，永远不会死。我没有任何问题，就是焦虑忧虑，因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Amen。 事实上，我们为了暂时的分离而哭泣，对吧？其实我们是为自己哭，哭也没关系，就是因为暂时的分离神也能理解。但他们正往下看，我好奇他们是否有为我们哭。而圣经说，起初当他们在天上时，主为他们擦去泪水，因他们看见一切是多美丽多真实，比在地上的生活较真实。 Amen。现在不适合用烂英语，英文的真实没有比较级，是更真实，好吗？那益处是，这对人有什么好处呢？他赚得了全世界，却失去他的灵，真正的他。 Amen。 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个魂，那才是真正的你。你住在身体里，身体只是你住的地方。 Amen。 看看你周围，看看所有不同类型的身体和小屋和大楼，有些是大楼， Amen。 有些是五颜六色，有些门没有颜色，有些门有颜色，那是什么？为我的嘴唇设一道门，哦主。 Amen。 保守我的嘴唇。所以有些有颜色，有些没颜色，但这只是一个身体，只是一间房子，你住在房子里， Amen。 但你不是房子。尽管如此，神非常看重你的身体。我认为在有时一些教导似乎暗示我们的身体很肮脏，是坏的，是罪的一部分等等，这是真的，它是被罪使用的工具。罪的原则，罪不在你的灵里，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里被造。罪其实是在你的魂里，对吧？所以一旦你到天堂，听着，你是立刻直接的罪就消失了。它是由里到外的彰显，你明白吗？ Amen。 我们在天堂就不再有罪了。但罪的彰显像这样，你的身体是罪的工具。每当你犯罪时，你用你的身体做一些事情，用你的眼睛、你的手或脚或任何东西，但身体并不，仔细听好，身体并不肮脏。当孩子进入青春期，重点是要告诉他们，别用肮脏这种字，别羞辱他们。别羞辱你的孩子，神给了你一个荣耀的身体。当到了某个年龄，跟他们聊，用一些话去教导你的孩子，就是当你在这个年纪，有时会有性感的感觉，好吗？这些性感的感觉是什么？别羞辱他们，别让他们觉得肮脏。很多人都是自己在生活中发现这一点，你不会想让他们自己学，不会想让朋友教他们，这会带来羞耻，带来隐藏，带来很多嬉笑大笑，好像这不是光荣的事。不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表示你即将成为男人， Amen， 即将成为女人，有天会为人父为人母， Amen， 这是正确的教导，赞美主。就是在过去一整周和某段时间，主一直在预备我的心，要来和你们分享，特别是对蒙恩之人。就是我们知道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是靠恩典，凭着信心，不是凭自己，这是神的恩赐， 不是因为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都知道这一点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发现了什么？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若他被称为义，神看他为义，他是称义的。他若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口的，但不能在神面前，能在人前夸口，但不能在神面前，好吗？他做了伟大的事，一些功绩，能在人前夸口，但不能在神面前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？总是，回到这里，经上怎么说？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把他算为公义。 Amen。 所以这与信心无关。是的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，一旦你得救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，我们都在基督里，说 Amen。 我们都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被造，为要行善。事实上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。说神的工作，你知道在希腊文的工作是个美丽的词吗？是这个字 poema。 知道 poema 是什么吗？是否让你想起某些英文字？很多英文都来自希腊文，诗。所以神说我们都是神的诗词。你，我的朋友，
You are God's poetry in motion. See his gentle all sway。
知道这首歌吗？你不知道这首歌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是 Z 世代牧师，有些歌很隽永，需要去了解，好吧。总之啊，神看着你，他说你是一首诗，这就是工作。你受造这个词是要流动，当你写诗的时候是种流动，是一种灵感。机器人没有诗意，好吗？就只是做事，即使是 ChatGPT 之类的，做的是他们被编程的事，没有自我的主动性，没有缺乏那种缺乏从不同视角看待事物的能力，那种神只赐给人的特权，你无法在机器的程式设定直觉。阿们，直觉告诉你，这个人有点不对劲，他说的一切都对，他的书看起来也没问题，我内心的直觉告诉我，别投资这个人。好吧，直觉， ChatGPT， 所有你能想出的 AI， 永远无法达到神赐予你的境界，这就是分辨力。你看，问题在于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，但分辨力不是你头脑和心智的一部分，是你灵的一部分。有次他们把一个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圣经说他们要看主是否会在安息日医治他。圣经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这样议论，他们这样议论，耶稣在灵里知道他们这样议论。议论会在哪里？你的大脑里。感知在哪里？在你的灵里。是快如闪电？不，比闪电还快。在头脑意识到前你就知道了。这是从神而来的。大家阿们吗？所以我们靠着圣灵。阿们。我们是神的诗词诗作，神的工作，充满诗意的工作。我们被呼召要靠灵感一种流动而活。阿们。我们不是机器人。如果我们是机器人，今天的世界会很完美，没有人会跌倒，没有人会在最终，没有人会，地球会是完美之地，那是神，只有机器人，你们都是机器人，因为机器人不会从一开始就不服从，神不想创造机器人，神想创造符合他形象的人，自愿爱他的人，组成家庭。是神的主意。每当你的孩子出生，或有天你看着孩子，你的孩子才刚满一岁，你看见孩子的美丽，很多来自你的妻子和你自己，对吗？各位，你会想，我好爱这个孩子。孩子可能会弄脏他的尿布，就是我得去换尿布。但你知道吗？我换尿布时，我爱他，脏兮兮的，我也爱他。就算他还不知道如何爱我，我也爱他。 他就只会在大半夜把我吵醒。但我告诉你，我爱他，然后这个爱的旅程变得越来越深。当他们两岁三岁时会开始回应你，你就会更爱他们。阿们，对吧？现在你可能有位员工，他很完美，就是他的行为和表现为公司带来成果，顺服。对，你在公司很成功，但当你离开公司时，好吗？或者你内心的渴望，真正的，好吗？看看你内心的渴望，你会想把公司给儿子，而不是给员工，对吧？不管员工有多好，这就是关系。尽管你的儿子可能不完美，或在你公司工作时没有那种成果，你总是想提拔儿子。神在父子之间放了一些东西，这份爱就是他对自己儿子的写照。他的儿子到死都是顺服的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父爱我，因为我舍命。他是来舍命的。Amen。 我们总是想到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但事实上如果你看仔细看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首要原因是要荣耀他的父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权力、神的圣洁被侵犯了，所以借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己，他要荣耀神他的天父。这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把命舍去啊，为此我父爱我，因为我把命舍去。他为他的父舍命，也为我们舍命。我们的爱很扭曲，就是我们爱神是因为他为我们做的，我们爱神是因为看到他为我们做的这些好处，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，这是神所命定的方式，神想要这样，这没问题。 Amen。 我们爱神但不够牺牲，这就是为何第一且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 Amen。你们许多人会为领受的医治感谢神，你不会感谢神当你不需要医治时。昨天上个月可能有癌症的灵正在靠近你的住处， Amen。 但因为你祷告祈求主的保护，神说不。就像逾越节的那晚，死亡天使越过了沾有羔羊血的房子，神说不不不，你并不知道。我们不感谢他是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有发生。我们感谢神，有时主可能会允许我们陷入困境，但看到他拯救我们就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知道是你。你见过这种情况吗？有多少父母想知道如何跟你的孩子说话？ Amen。 青春期的孩子， Amen Amen， 赞美神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在两周前，就在我们 Zoom X 青少年外展那周，感谢神，有许多灵魂得救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记住，那是我两周前的讲道，我在 Zoom X 之后的周日讲道，好吗？那一周，就在那一周主日讲道前，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严重的意外，安全气囊都爆了，对吧？那是一场可怕的意外。当时我去接儿子放学，我不常这样做，我这次特地在放学时去接他，我和他一起在车里，我当时是直行车。好，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有路权， OK， 但我相信我真的有路权。我往前直行，当我开过马路时，浩志转成了黄灯，然后右边有一辆车右转进入了，那里是十字路口，那辆车转得很快，我无法再快了，也不能倒车了，它开得很快，直接就撞到了我车子的侧面， 安全气囊都爆开了。但在那一刻，我觉得有一个平安的茧围绕着我，就好像我说，哇，那是个意外。接下来的想法是，为何我这么冷静，这么平静？我慢慢停下来，车子严重受损了，甚至可能会翻车。但我却滑到路边。那是辆丰田 MPV， 我儿子在车上，所以车就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缓缓的滑到路边。顺带一提，在那之后，基于安全机制，车子无法再发动了。我看着贾斯汀说：“贾斯汀，你还好吗？”他看着我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没事。”然后我立刻就下了车。好，先在这里停一下，我需要去看看，确定看一下那个人，那个人没事，每个人都没事。贾斯汀就打给他妈妈说：“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意外。”那份平安保护了我们，我告诉你好吗？那个人的卡车好像是一台小卡车。当我走向他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他肯定会说是我的错，他会说是我的错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告诉自己好吗？好，平约瑟，保持冷静。哎妹，果然是因为主所为我做的，我能保持冷静好吗？他说：“哦，你为什么要直走？”我说：“朋友，在我直行时是黄灯，对吗？等你开车时是黄灯，明白我说的吗？你以稳定的速度前进，无论如何稳定向前，无论如何在灯号改变前总会有些时间。”他当时在判断是否要转弯，我怀疑他没有在看。好吧，我们说就解决他，对吧？用保险来处理。但之后我一整天都在想那个平安的茧。当然，我一直把荣耀归给保护我的那一位。Amen。贾斯汀也没事。对我来说，父亲在意的就是儿子，好吗？我就在想，我感到很平安，对吧？那一周我感到很平安，都忘了要告诉大家。那个周日，甚至没和大家提到，那是如此美妙的平安。我在一周之后才开始意识到有多危险。我妻子说是创伤后压力症。创伤后就是在事情发生后的一周后，然后你就开始想它，好吗？但你看，我赞美神，因为我在其中，他从中解救我。 OK，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验，我们祈求保护，不是那种在根本不知道会出事的情况下的保护，好吗？一直以来，日复一日又一日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神的保护，就连简单的病毒也能杀了你，流感病毒也能杀了你，就是你得了肺炎没过多久你就死了，对吧？但因为有神的保护，来吧，让我们赞美神，感谢主。 Amen。 OK， 所以我们赞美，当你敬拜神时，要永远记得敬拜是为了他，他的价值，他的美丽，他的良善，他的卓越。 Amen。 他的荣耀，赞美主就是敬拜他，赞美他的所作所为，我们赞美他做的一切，赞美主，因为他是良善的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好吗？他展现他为我们所做的整本诗篇，他推翻法老和所有的敌人，淹没他们。赞美神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赞美耶和华所做的，但请记住，他做的太多了，却没得到充分的赞美、充分的感谢、充分的敬拜。 Amen。 我们是很懒惰的人，尤其是蒙恩之人，因为一点点的工作就会变成，哦，我们不喜欢工作，我们必须休息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有时候有些老板很不幸的，我不喜欢听到这种话，好吗？我指的是 是一般情况。事实上，我是说一位美国老板与新加坡或这间教会无关，好吗？或新加坡的任何教会。但是在美国，有位老板接受访问，那个老板说，你知道我不喜欢雇佣基督徒，他自己也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会占便宜。他们来到教会，是到工作场所，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在工作时间打开圣经，他们会说自己正在灵修，意思是他们要我保持安静。阿妹，你应该要在家里灵修的。阿妹，工作时要成为耶稣的好榜样，而耶稣总是邀请那些忙碌的人。阿妹，他不是去找加利利海边慵懒躺在吊床上的人说，来吧，跟随我，从来没有。他去找那些正在捕鱼捕网的渔夫，因为你得先捕网才能捕到鱼。 Amen。 有些人在他说这话时就在捕鱼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然后下网打鱼。 Amen。 所以他总是呼召那些忙碌的人。以利沙、以利亚的继承人正在用12只牛犁地。想象一下，当以利亚来呼召他成为继承人时，把他的幔子披在他身上。他很忙，他在做事。事实上，圣经说，若有人不做工，就是你现在的职业，这里的做工，若有人不做工，他也不该吃饭。阿门，对吧？如果你是男人，有个异象是从神而来的，就是你和妻子说了异象，是，这可能是从神而来。但我们来测试一下 ，OK， 因为我们都需要整个家庭，每个人心都掉在那边，就是直到先知来到，直到祝福来到，对吗？我们都凭信心来等待。你妻子信任你，你去做了，失败了，你怎么办？不要紧，你会学到什么不该做。Amen， 学到失误在哪儿？你以为是神的声音，其实是光明的天使，是敌人想把你推到有压力的地方，全家都有压力，你会充满恐惧、焦虑，没什么益处。但当神带领你时，当他对你说话，我是你的神，教导你得益处。我现在是引用圣经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导你使你得益处，指引你当行的路。 Amen。当耶稣告诉那些整夜打鱼的渔夫，在那晚他们一无所获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。彼得，经验丰富的渔夫，说，主啊，我们整夜劳力，我们，换句话说，这一带我们很熟，整夜劳力的意思是我们也涵盖所有我们认为会有成果的区域，但是没捕到鱼。木匠、渔夫，耶稣说，放下你们的网，能打到鱼。彼得说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放下渔网，我就放下渔网。你明白了吗？放下渔网，他对你的意向永远比你的大。他的给予大于你的领受能力和接受度。 Amen。 放下你的网，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所以你就把网放下，现在鱼太多了，得找人帮忙，他们把鱼拉上船，网就破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放下你们的网，他们只放下一张网。你的思维层次能提升吗？能达到神的层次吗？来吧，你能吗？来吧，像神那样思考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像神一样思考对你有好处，他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当有黑暗时，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直到现在仍然有光。他从未说光，你觉得你能出来吗？我不太确定，就是，但我希望如此。很多人即将要被 被创造，他们需要光。光不，他说话有权柄，就发声了。耶稣说：“放下你们的网来捕鱼，放下你们的网来捕鱼。”他们就把鱼捕上来，鱼太多了，以致网破了。而鱼上了船，船就沉，开始下沉。Amen， 太多了。他是丰盛有余的神，好吗？他是你的天父。耶稣的死是为了消除你和他之间罪的隔阂，这样他就能成为你的天父。 Amen， 你来到神的家，这里是丰盛有余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意思是今天显现的一切都是看不见的。 Amen， 你坐的椅子是在某人脑袋里，是看不见的，即使是人，好吗？也是照神的形象所造，它的过程也是一样，一切在变得可见之前是看不见的。 Amen。 一切都从心思开始，它始于人拥有一个意象。目前为止明白吗？问题是神对你的意象如此庞大，他对你的祝福如此浩瀚，以至于很多时候，尤其是蒙恩之人，会误以为安息就是懒惰。现在刚谈到生意和所有的事，你失败了，会有失败的原因，要从中学习。但神在话语中说，还不止一处谋事众多，国变安全。在另一处箴言中，智慧之书，谋事众多就必得胜。请确定他们是谋事，谋士是蛮有神智慧的人，好吧？因为这是来自神的书，不是在你众多的好朋友中。他们是谋士吗？在展开重大冒险前把人聚在一起，你的妻子一定是其中之一，她总是能给你很好的建议。如果你觉得不好，就忍住。 Amen。屏幕师讲道吧，神把你们放在一起，神会一起对你们说话。 Amen， 你们是一体的，是一体的。
Amen。
OK， 神的意思是要合一，他不只是在说性，尽管这在婚姻中是隐含的，它被称为婚姻行为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成为一体的意思是你们要有共识。 Amen， 你有在听吗？当两个人达成共识时，世上任何力量都能被释放，尤其是丈夫和妻子。因为耶稣说，若两人同心合意，他的希腊文是 symphonia。 哪个字是从 symphonia 来的呢？交响乐。当你们在任何事上都同心合意时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你对孩子说负面的话，对吗？在考试期间，你一直说你不会，你不会这样，就是你会失败，就是，而妻子说正面的话之类的事情，不是交响乐。你们得同心合意。对孩子来说，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Amen。Amen。我们很容易懒惰。别用安息作为借口。有一个以色列支派，这一周以来神一直在说关于，就是告诉我，这支派得到了最富饶的土地，最肥沃的土壤，就是说到有葡萄树，好吗？和无花果还有石榴，在以色列最有名的东西，早在圣经时代，甚至今天也是在这地区发现的。哪个地区呢？好，让我们先来看看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神给约书亚的指示。多少人想拥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？我们的手那么小，神的手那么大，当他祝福我们时，那是我们无法承受的。但有多少人想拥有他的一切？ Amen。 他喜欢给予，恩典是关于给予，信心是关于领受。 Amen。 当神说你有很大的信心时，代表什么？你有更大的信心之手去领受。 Amen。 你是小心的人，那表示什么？你的容量太小了。你是成年人，但在属灵领域，你领受的手小得像婴儿一样。每当耶稣责备人们时，对吧，从来不是哦，就是或你没得着医治，哦，你祷告太少了，从来没有。如果找得到，我给你1000元。在福音书中绝不会看到人没得医治，哦，你祷告太少，哦，你读经太少了，哦，你进食太少了。我看得出来，绝不会，绝不会，对吧？他从来没说哦，你太少，但是他总会说什么呢？哦，你这小信的人，意思是我是如此丰盛，我满有恩典和真理，所有的医治都在我里面，所有的兴盛都在我里面，神所有的恩惠都在这里，可以分配。我的痛苦是没有人能让我分配，我是如此丰盛，就像个母亲有充足的奶水但不能给孩子吃，是他的痛苦。如果孩子拒绝吃奶或者吃得很少，充足也是一种痛苦。母亲们都知道这一点，男人们，你不明白，尤其是没结婚的男人。 Amen。 神充满了对人的见证，神不会向任何人拿取，他不需要，一切都来自他，但他要倾倒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耶稣说。 Amen。他环顾四周，他想给予这个人，这个人说不不不，我正忙着做这个，我有这些想法，好吧。神去别的地方，神我过得很好，非常感谢你，我遵循你的原则，我遵循你的律法，遵循你的命令等等的，但却没有依靠神。神就去了其他地方，我想倾倒我的祝福。他找到了某人平约瑟，在课堂上他说话结巴，老师让他站起来，大家都笑了，所有女生都笑了，他的耳朵变红了，坐下坐下坐下，同一个老师非常糟糕，你来来平约瑟站起来好吗，纯粹为了看见我耳朵变红的快感。老师是个虐待狂，但我原谅这位老师。 Amen， 奉耶稣的名。如果你在这里或是不小心在家里看到， Amen， 悔改吧。我仍然爱你，我也原谅你了。 Amen。 然后神环顾四周，发现男孩说，神，我没什么可以给你，对吗？但我愿意领受你的一切，主啊，我非常非常的需要你，我知道你有良善，你有能力，你有力量，你有怜悯，你有爱，你有恩惠，只有你能改变我的生命。 Amen。我其实还说，我想娶一位美丽的妻子。是的，身为青少年，我祷告想要有一个家庭，但现在女孩们都不多看我一眼，好吗？他们只瞄一眼就把头转开了，你知道吗？李牧师根本不会明白的，他被女生包围。陈牧师，我不知道啊，你是个老师，为什么你不应该参与其中？ Amen。 他在学校是个老师，所以神找到了一个人。你知道，当神倾倒时是丰盛有余的，神倾倒了又倾倒，又他仍在倾倒。这就是我对每一天的看法，对吗？魔鬼在我生命中的攻击想让我远离这个观点，我就会陷入焦虑、恐惧和忧虑，但我只有在失去意向时才会陷进去。神正在给予，正在倾倒，每一天。圣经都说那天天将恩惠，诗篇说那天天将恩惠加给我们的主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你喜欢吗？他加给你许多恩惠。 OK， 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个支派叫亚舍，说亚舍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士师记第一章，神将产业赐给了他们。士师记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亚舍没有赶出雅科的居民，非常著名的小镇。顺带一提，雅科或者今天的阿科或者西顿的居民，说西顿，还记得西顿吗？耶稣说到哥拉逊和伯塞大，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悔改了。注意，西顿，亚设人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居民迦南人，就住在他们中间，不是说不能驱逐他们，是说没有驱逐他们。他们是擅自占地者，而那地是分配给亚设支派，但亚设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。亚设人在圣经中也懒惰闻名，事实上他们从未打仗，在圣经所有记载中他们未参与过战争，只有一次是他们的功劳，是在大卫流亡逃亡时，对吗？他在喜格拉，大卫王他在喜格拉，然而那时他只有他的勇士在身边，有些来自其他支派，亚设支派来了40000人和他一起，即使如此也没有记录显示这支派曾与大卫一同作战，但他的勇士却有，没有他们打仗的记录，他们只是喜欢留下来。还记得底波拉的故事吗？哎妹，有一个王叫耶宾王，耶宾王就是迦南人的王，他的领土是夏所，对吗？他是个强大的国王，拥有着成百上千的铁战车，以色列人靠自己无法应付，他在以色列的塔伯山附近袭击以色列人，当他下山时，以色列人知道没有神就完了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缺乏男性领袖，即使在那时也有位女性领袖 Amen。 所以谁说女人不能传道？他的名字是底波拉，他名字的意思是神的话，底波拉，神的话来自 Dabar 这个字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他还是以色列的士师。他鼓励一个名叫巴拉的年轻人，他的名字是闪电，好吗？前去打败这个国王，但他的资源非常薄弱，没多少人和他一起。但尽管如此，因为我要告诉你的原则，神对他们说，每当你去对抗你的敌人约书亚，这是发生在约书亚记之后，但神应许约书亚，约书亚记第一章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你能看到吗？这不是给懒人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给了你土地，神希望你拥有你的财产，神要你踏上属于你的土地。即使在今天这个地方，这栋建筑物，我们牧师刚来时还只是块土地，我们用这节经文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们还没钱买这栋建筑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有信心，我们有一位大神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在地上走，在地上走，走来走去，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脚底所踏的每一处都是我们的。 Amen Amen。好，你凭信心向神求一间房子，就去那一区走。神给我房子，给我房子，事情不会这样发生，你得要去走。 Amen。 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踏的意思就是走，将会是你的，所以本来就是你的，但要实际拥有得踏上去并占领它。从灵性的角度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凭信心，凭信心，凭信心领取它，拥有它，拥有你的财产。别只是知道它，要拥有你的财产。神有那么多的产业，智慧、医治，还有兴盛 Amen， 健全的心灵 Amen， 恩惠，就关系来说是很美好的 Amen， 恩惠，真正的圣洁、救赎，圣经中所有美好的事都在那里，加上今生的事物。神说神并不反对人们拥有今生的事物，而是不想让人们被这些事物拥有。神要他的子民统治他，不是在他之下被他统治。神要他的子民去爱人，使用钱，而不是爱钱利用人。这就是为何我们不允许教会的领袖这样做。我们会直接说，有些事情你不能利用你的职位从教会的人身上赚钱。 OK， 你不喜欢的话就别在这个教会做领袖， 这间教会是很律法主义的。好的，所以神说，所以那是从一开始就有的，神说的，从一开始，对吗？但他们害怕耶宾王，因为他有一个统帅叫西西拉，后来因头部受伤而死，死于女人之手，信不信由你，你会读到这一切。 OK， 神正等着有人站出来，所以这女人说，我需要一个男人站出来。底波拉说，没有男人站出来。他邀请了年轻人巴拉，巴拉顺服了，这经文就去了。但你看，在你站出来前，你的心会告诉你，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的铁战车，我们连铁战车都没有。 Amen。 看看他们，他们是老练的军官，这些是迦南人，他们很有名，远近驰名，这个地区他们是出了名的勇士。你看我得到的人，许多人都是农夫耕种的人。 Amen。 他们没有经验。你可以这样去想，你应用在你的生意上，应用在你的事工上。哦，这太难了，神说去吧。就像我上次建议为我们会众预备一个地方，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吗？不是我们教会的人，好吗？我认识的人都说，在新加坡这是不可能的，新加坡的土地稀缺。我说不，我相信我们会有自己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不是我的责任，那是神的责任。我的责任就是给他信心，他就会给我神迹。好，这就是我的责任，你要相信他。如果你脑子里什么都知道，就不需要信心。你要相信他的心。有时候事情并不顺利，你看不到他的手，相信他的心。在黑暗中相信他的心，在暴风雨中相信他的心。 Amen。 所以我们发现巴拉就去了。最后不止这样，圣经说巴拉对底波拉说，你必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会赢。后来神说，你怎么限制我，我就怎么限制你。巴拉不是那个，即使他是伟大的战士，但他不是杀死统帅的那个人，凶猛的统帅。他的名字是西西拉，这个特权赐给一个女人，她的名字是雅意。妹妹，西西拉逃跑时发现她的帐篷，她太累了，她睡着了，她就用锤子锤她。她拿了锤子和橛子锤她。妹妹，当巴拉经过时，她告诉她，来看看你的敌人吧。神说，因为你限制了自己，神说，胜利不属于你，是属于一个女人。Amen。 神，圣经说神使用 Amen， 即使在旧约中的妇女，人视为软弱的，也能迷惑大能者。 Amen。 目前为止有听懂吗？然后底波拉唱了一首歌，这位女先知现在变成歌手。 Amen。唱了一首著名的歌，其实是受启示的歌，底波拉之歌。在底波拉之歌里他这样说，在经文里他说，在歌里他说，你为何坐在羊圈之间听群羊吹笛的声音。他其实在预言歌中控诉了所有没有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的支派。你为何坐在羊圈之间，你为何日复一日的坐在电脑前，希望所有这些机会会临到你。 Amen。 找你的谋士站出来。 Amen。 所以是你为何在听群羊吹笛的声音，激烈安居在约旦河东，但为何住在船上呢？所以但支派没有出现，他们在忙着驾着独木舟在北方享乐，他们靠近海岸。亚舍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支派。亚舍意思就是，名字的意思是幸福。亚舍支派当他出生时，对吗？母亲给他取名幸福， 亚舍。亚舍在海边居住，他在港口安居。哇，好一个控诉，懒惰。顺带一提，让我给你看以色列地图上十二支派的分配。OK， 在圣经时代，能看到所有十二个支派吗？犹大下面是西缅，耶稣来自犹大支派，吕便支派，一直往前你能看到左上方吗？亚舍。亚舍其实靠海，它有海岸，这些土地都是约书亚所分配的。 Amen。 其实是神，当然，但透过约书亚，土地是分给他们的。 Amen。 亚舍住在海岸边，在这个海岸，让我告诉你为何要给你看图。在亚舍有两个，神赐给他们两座城市，在那个时代能成为全地的纽约，被称为推罗和西顿。推罗和西顿其实就在亚舍的领土里。但圣经怎么说？在士师记第一章，迦南人没被驱逐，他们成了擅自占领者，他们霸占越来越多土地。再回到士师记第一章，很快告诉他们亚舍做了什么。亚舍人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居民迦南人，就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允许他们在那里。有天你回到家，对吗？碰巧看到一个人在那里休息，在厨房里吃着三明治，对吧？我想他是个小偷。现在这个贼不戴帽子了，对吧？不戴面具，他坐在那里吃你的。你回来了，好吧？他没想到你回家了，你会怎么做？哦，你想吃甜点吗？你会怎么做？你有强壮年轻的青少年，就是青少年的肌肉，就像马可牧师刚从健身房回来。好吧，你会怎么做？好了，我觉得这房子够我们两个人住，我能继续留在这里吗？你问他。不，别容忍这种事发生，那块地是赐给你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但亚舍人住在迦南人中间，就是那地的居民，他们没驱逐他们。有赐给亚舍的预言，有两个预言，顺带一提，一个是来自他的父亲雅各，这是雅各说的，另一个来自摩西。雅各召集他的儿子们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，什么时候？日后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子。这是为何神要我传讲这些话。我们活在末日，我们也有一个信息。 Amen。 让我们看看亚舍支派往下。亚舍必出丰盛的粮食，要供应君王的佳肴。换句话说，钦定本说，亚舍的饼必是肥美的，这不是普通的饼，它非常有营养，在今天是最贵的饼，非常有营养。为什么？因为亚舍支派亚舍在海边的土壤，众所周知是最肥沃的，是最富饶和最肥沃的。事实上，我有一些19世纪以色列的旅行书，我喜欢研究他们，甚至是旅行家的记载。一位旅行家说，他说世上没有任何地方有这种，他列出了杏仁、石榴、藤蔓、油，像在这个沿海地区找到的那样。那就是为何你会看到，当他说亚舍必说丰盛的粮食要供应君王的佳肴，换句话说什么？连食物都适合君王享用，王的食物要供应君王的佳肴，对吗？天父是这样预言。现在让我们快转看看摩西的时代，摩西为亚舍支派预言，现在他们已是一个支派。摩西这样说关于亚舍，他说，愿亚舍在众子中蒙福，愿他得弟兄的喜悦。想想他所拥有的产业，愿他得弟兄们的喜悦。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人喜悦你，好吧，他们要你，想要你在那个位置上，就会让这发生。 我和你说一些关于老板和面试官的事情，他们可以看你的成就，在某种程度上那些都很重要。但我告诉你，面试时给人的印象最重要，好吗？剩下的大约占40%，可能也基于此，因为他们见过有技术知识和聪明却没成功的人。阿妹，我有一本书叫《谁搬走了富士山》，我如何移动富士山，很多年前了。他讲到当时的 IBM 甚至苹果公司是如何开始的，如何面试人，不是用传统方式，他们会问问题，看你多有创意，而不是你从大学毕业时所学到的聪明。他们问的问题，哎妹，我记得亨利·福特，当他创造了汽车，并成为首个巨型企业集团的百万富翁，他和一位有潜力的员工坐在一起，然后他吃，有两个人，抱歉，正在面试。最后他说：“好吧，我很抱歉，好吗？我会选择他。”那家伙说什么什么？我是说他比我差，就是成就比我低。我毕业于某某大学，但他却不是，等等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一直在注意你们。对你来说，他说，你在吃东西前先调味，他先吃，然后有必要的话他再调味。你是个习惯生物，我很担心那些有习惯性的人，我要的是会思考的人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们许多人只是把调味加进去，对吗？也许呢已经调味好了，那只是一种习惯。阿妹，你知道有些厨师很不喜欢你在开始吃之前放调味料。妹妹，是的。所以这里也是一样，看到神的喜悦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喜欢你，就会想办法为你成就这件事。从神来的恩惠，不是拍马屁啊。不是去找老板和就是拉拢关系，或不，那不是，事实上那就是人的努力会抵消神的恩惠，那是神的恩惠。但恩惠，我是说约瑟能提供什么？他是法老宫廷里的奴隶，他能提供什么？但圣经说他是个亨通的人，无论他做什么都兴旺，他的老板也看见了。 Amen。 所以愿他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。很多人都说，因为这片肥沃的土地，那里盛产的橄榄油是全世界能找到最好的。最近我当我去以色列旅行时啊，我在以色列时，我问了一个问题：有些人相信那里有石油，但是我说，你认为那是什么？那人说，那里以橄榄油闻名，就是这个地区就是橄榄油，在这沿海地区。再回到地图上，是啊，以利亚去的沿海地区，神派他去找撒拉法的寡妇，不是犹太妇人，是外邦人，记得吗？神在耶洗别时期差遣以利亚，你能想象吗？到耶洗别的故乡。耶稣在推罗和西顿地区之间提到这件事。这里以对了，撒勒法就在海边，但推罗和西顿，我们看推罗和西顿就在那里。推罗和西顿就是纽约，特别是推罗是纽约，他以自己的财富自夸，在当时的古代，那就像纽约、巴黎、伦敦一样，更像纽约，因为滨海，对吧？他们受到神的审判，审判降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西结预言过，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你知道有三章，整整三章都在讲推罗吗？好吧 OK， 在我别给他们看看我这里。 我想说的是啊，你若不拥有属于你的东西，好吗？世界就会拥有它。推罗和西顿怎么了？变得如此富有，对吗？亚瑟，这应该是你的，因为亚瑟，神能信赖你。如果你站出来的话，推罗和西顿就会是你的，他的富足和财富会是你的。你要好好管理他们，确保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的信息会传遍地球四极，要使推罗和西顿的成为宣教的大本营。 Amen Amen。 谁比诚实的人更适合做财务管家呢？但亚瑟，你失去了伟大的产业，凡你不拥有的，敌人都会占领。我不在乎人们怎么说，就是他们说我们教会是成功神学之类的东西。你听过我谈到物质的兴盛有几次？事实上，我说亚瑟的危险是因为他拥有很多。 Amen。 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拥有。 Amen。 拥有我们的财产，即使包括在商业上的成功等等，用神的智慧而非人的智慧取得有影响力的地位。 Amen。 Amen。 别只祈求一份工作，要祈求一个地位。 Amen。 相信神会给你网破传承的鱼，你去工作，去工作不只是 OK 在那读圣经，好吗？你在那是为了要让你老板看起来很棒。Amen。 带给他，这就是约瑟做的。约瑟为一个非信徒老板工作，他的名字叫法老，这不是名字，其实是称号。法老，法老的意思是口出恶言 Pharaoh。 是的 OK Pharaoh OK 法老，法老不是信徒，但约瑟用智慧使他成为最富有的人。这就是你的工作，圣经说像为耶和华工作一样，你的每天就会变得精彩。回复 email 不只是回复 email， 这是王子的工作。一旦你对在做的事感到兴奋，就知道是为主而做。想想如何使你的公司兴盛，更好的做事方法，然后求问神。神有巧妙发明的能力，圣经说神有创意，会给你创意的想法。你的老板会看着你说，了不起啊，这家伙是哈佛毕业的，而你不是毕业于却有这种想法，太了不起了，我要用你。他不会大声说出来，这叫恩惠。 Amen。 如果他们看不到这一切的牧师年复一年问问神，那是你的地方吗？ Amen。 也许不是，对约瑟而言那是监狱。抱歉。但在那里他成了首领，他一路晋升到成为法老的左右手，都是因为神的恩惠。你有在听吗？当神给你一些东西，就像亚瑟安于现状，变得懒惰，甚至底波拉说你在海边安居，在你的港口非常安逸，拒绝帮助你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呼召你们要服侍，你们都有技能，不管是拍摄还是音乐或者是接待，无论是什么，给神时间，他就让时间为你倍增。你要知道渔夫把船让给耶稣去讲道，因为群众拥挤着耶稣，耶稣向后面看去，水面上只看见一条空船，因为渔夫正在修理他们的渔网，耶稣就上了那条船，耶稣在那里讲道，那是彼得的船。后来在所有的船之中，耶稣奖赏了这条船，这船的主人名叫彼得。船上鱼多的网要破，船要沉。你在周日给他时间，他会在整周内一直祝福你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十一奉献的原则，你给神10%，他就会祝福那90%。 Amen。 这就是你的行动，赞美主。 Amen。 你交给神的，神不受任何人约束，他祝福你的东西不等同于你的服饰或你的摆上，比那多更多。
Yes, Amen。
Amen。 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因为逃避责任而错失了什么。 你不会知道因逃避责任而错失本可拥有的哪些财富。一个人可能会来找你说，你能帮我们做这件事吗？然后说，我太忙了。你不知道别人正在享受你所失去的财富。推罗和西顿属于亚瑟，不属于世人。后来在这三章他们变得腐败，是的，拥有大量金钱会使人如此。这就是为何要很小心，当神开始在物质方面使你兴盛时，别成为物质主义者，别成为钱的崇拜者。要确保钱是要服侍主的。圣经中有许多很富有的人是服侍主的，但是圣经说那些渴望富有的人得要小心，危险是存在的，而且有很多危险。 OK， 但神要你成为好管家，所以这三章以西结书26到28章你可以回去读一读。一开始神说，以西结书28章很快神说了什么？人子啊，你要对推罗的君王说，是指推罗的王子。但后来在28章你知道他对谁说话吗？这是第28章啊，抱歉。但在稍后他会对下一章，他会对推罗王说话。然后他对推罗王说，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，是瘦高的基路伯，撒旦甚至占领了那座城，因为神的子民没有占领他。推罗王是属灵象征，他是魔鬼。神说，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，是瘦高的基路伯，堕落的路西法。但这里是实职的王，王子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心里高傲，说我是神明，我在海中做诸神之位。虽然你把你的心比作神明的心，你却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明。往下，靠自己的大智慧以贸易，你看，就因为你们都认为啊，我在贸易上有大智慧，我赚了很多钱。好吧，推罗也是。看到危险了吗？嗯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我想赚钱，我想赚钱，我想赚钱。想想推罗的故事，好吗？你靠自己的大智慧也贸易增添财宝，又因你的财宝心里高傲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把你的心比作神明的心，所以看哪，我必使外国人，就是列国中凶暴的人临到你这里，他们要拔刀摧毁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，污损你的荣光，他们必使你坠入地府，你要像被刺杀之人的死，死在海中。快点看这里，最先来的是尼布甲尼撒王，毁灭了推罗古城。那王又再说，你无法征服我们，我们的城市是坚固的，就是你无法征服我们。而他做到了，他摧毁了那城，对吗？把它变成了灰烬。后来他们重建这座城市，好吧，整个重建，不仅建造了这城，还建造了岛屿城市，像尼布甲尼撒王那样的人无法到达，变成像新加坡那样他们把城市建在岛上，好吗？有件事发生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，亚历山大经过这里要他们投降， OK， 他会让他们和平的离开， OK， 让他来掌管那座岛，现在的推罗。因为海边的推罗已经被拆毁了，而他们拒绝了。他们告诉他，我们是如此强大，你碰不到我们的。你知道亚历山大怎么做吗？他让所有手下用石头和古推罗的废墟造了一条堤道。这是为何我说新加坡一路造了一条堤道，他们建造了防卫力量，好吧，一座木塔用来放箭之类的，他们不断的建造，在过程中不断射箭，直到他们成功为止。他们召集了所有征服之地的盟友，亚历山大征服了推罗。但这一切为何会发生？神说，是因为这事是尼布甲尼撒来之前的事。神在这里提到尼布甲尼撒，但在这里他没提到亚历山大。在但以理书里有提到，好吗？他被毁灭了，为什么？神的审判，因为他说，我是神，我很有钱，没有我做不到的事，我是如此富有， Amen， 金钱是有力量的。Amen， 这是不是在说神反对你有钱？不，神说穷人无法帮助穷人。事实上，你要有足够的钱才能成为祝福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整个推罗和西顿应该是要在神的教导影响之下。Amen。神的先知，神人，这表示神忘了他的梦想吗？我用这来结束。对推罗和西顿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，格拉逊和伯赛大，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和西顿，他们会存留到今天。耶稣说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行的最大的神迹之一，喂饱，现在看这个喂饱，看这个喂饱了5000人，记得吗？还剩下12个篮子。在这天结束之前，他渡海，有很多事发生。他渡过了海，加利利湖，在对岸发生了什么？有些人来触碰他的衣摆，他们就都得医治。故事是这样结束。知道第二天发生什么吗？法利赛人拒绝了他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看故事。他说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那里是哪里？前一章告诉我们，他在加利利湖边刚行了5饼2鱼的神迹，还有伴随医治、供应和医治，对吧？对吗？如果严格来说，那就是健康财富。5饼就是供应，剩下的有12篮，丰盛有余，好吗？医治之后是什么？健康。但你看得很污秽，健康和财富，哦，他们传讲健康和财富的福音。嘿，朋友，没有所谓的健康与财富的福音，是恩典与平安的福音。但是它产生供应，
Come on, amen.
是丰盛有余的，这样你就能成为祝福。然后是健康，是的，健全。这就是我们不接受的原因，就是在你康复的那一刻，为所有的健康感谢神。
Amen.
也为每次的进步感谢神。就像国度原则一样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 Amen。 但别接受生病可能是神对你的旨意，不要接受， Amen。 相信神，为了孩子相信神。试管婴儿是神的智慧，要给某些人的。牧师，那是什么？好吧，我就是想说这句话，我也想这么说，好吗？别以为那是，你知道，在神的方式以外，有很多药都是神的怜悯，因为很多人不知如何运用信心。神是良善的神。OK， 耶稣离开那里，离开加利利，退到推罗西顿境内，你知道有多远吗？再看看地图。看看地图，你能看到加利利海吗？耶稣一路走到推罗和西顿130英里，他去了那里，沿途没记录任何的神迹，没有任何记录。他从那里回来，当然在那里有事发生，他从那里回来回到加利利湖，没有神迹的记录，什么也没做，很明显目的地与此有关。退到推罗西顿境内，故事继续。有一个迦南妇人，记得迦南人吗？他们占领了整个地区，好吗？他们来自那个地区，推罗和西顿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。他称他为大卫之子。好，在这个时期，福音是为犹太人以色列家而传的，之后才是为世人。但耶稣第一次来是要他们接受他，然后他会成为全世界的祝福，但他们拒绝了他。但那时候没人能称他为大卫之子，只有犹太人才能。神兴起犹太人的目的是什么？好让他们成为全世界的灯塔。 Amen。 神要他们如此蒙福，使他们成为全世界的灯塔。但神说，如果你离弃我，你也会成为全世界的负面见证。我要用这结束，目前为止都懂吗？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。他带着卫装前来， 假装自己是啊犹太人，一位犹太妇女。然后耶稣看这个，往下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”耶稣回答：“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帮我。”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段经文很难理解，除非他们明白他是假装的。主不会在虚假中祝福你，如果他在虚假中祝福你，你会以为他不知道，你欺骗了他，然后你得着他的祝福，但你会永远觉得你偷了东西，永远不会感受到他的爱。比医治还更重要，他要你知道他爱你。但当你伪装，永远无法确定那人是否爱你。这是为何你不能在第一次约会后就结婚，不能，必须要看到好的、坏的和丑陋的。不只是克林斯威特，你得看到其他的，丑的也要看，对吧？到现在为止明白吗？ Amen。 所以如果你是个伪君子，而你来到主面前，你是个伪君子，这就是为何耶稣恨恶伪善的罪。他恨恶，为什么？你披上这件外衣，若你从这外衣得着祝福，就永远感受不到爱。但当他撕去这面纱时，有时似乎很严厉，他撕开了面纱，但不是严厉，那其实是爱。你意识到他爱你，他知道你是谁，你曾有过五位丈夫，现在和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，但他还是从他的眼中看到爱，他在跟他说话，就感受到了爱。嗯，他不是真诚的，好吗？所以当你无法理解主时，相信他的心，他知道他的心，他知道现在不是外邦人接受祝福的时候，但我知道他的心，我知道他有很多爱，很多怜悯，很多。而他，耶稣回答：“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那妇人来拜他说：“主啊，不再是大卫之子，不再伪装，只有犹太人才能说大卫之子。主啊，帮帮我！”他很真诚。主啊，帮帮我！耶稣回答：“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。” OK， 这个词是小狗。小狗属于哪里？在房子里，不是外面的野狗。他给了他一条出路。现在还不是外邦人得祝福的时候 ，Amen， 是以色列人得祝福的时候。但他给了他一条出路，从桌上拿孩子们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对的。看到这预表了吗？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可是他持续喊他什么？现在是主 ，Amen， 那是他的权利，他可以这样喊主，他是全地的主。可是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。你说我是小狗，我是小狗，这是我的地位 ，Amen。即使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。于是耶稣回答他说：妇人呐，耶稣说：妇人呐，妇人呐，那就好像。”你有发现耶稣在福音书中他很少感到惊讶或震惊吗？但他在这里说：妇人呐，你的信心很大，你一直相信我的心，知道我不会让你失望，即使时间还没到。这就好像耶稣伸手到未来的恩典中拿起了医治赐给他，记得那个应许吗？亚舍必出什么？丰盛的粮食，孩子的饼，即使是一块碎屑，饼的一块碎屑就能医治这女儿。妇人呢、啊、你的信心很大，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。从那时起，她的女儿就好了。最后，我以这句话来结束。今天你们是孩子，不在桌子下，你们不是小狗。当耶稣啊，孩子的饼就是现在的你，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儿女。 Amen。 我们不吃碎屑，我们吃孩子的饼，明白吗？但饼是偶尔，但对他们来说就是主食，就像我们的米，对吗？是偶尔还是每天？我不是在说而那些食肉和生酮饮食的人，我说的是一般人，一般人，我说的是这里的一般人，好吧？你的主食是什么？米，对吧？在亚洲是米，对吧？ Chapati， 饼。在以色列是饼，每天都吃吗？
Yes。
如果你生病了，我鼓励你每天领受 饼。因为他说孩子的饼领受一直到彰显发生。好吗？耶稣把医治比喻为儿女的饼，意思就是吃饼吃饼吃饼。顺带一提，这就是我认为碳水摄取不该过低的原因。无论科学有多现代化，对吧？总有一天他们会说，我们才发现低碳水是很危险的啊！谁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的话，意思是人确实靠食物而活，但不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句话，所以我建议可以吃饼。好了，我没有时间了，好吧，得到此为止，我得停在这里，在这令人兴奋的时候，我得到此为止。 Amen。 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不能拥有你的财产，这就是故事的结局。亚瑟很懒惰，很安逸，甚至当有战争时，巴拉被底波拉派去，那个不会打仗的女先知，结果胜利了，底波拉唱了一首歌，女先知，亚瑟安居在海边，多大的控诉，是懒惰。但即使你懒惰，在恩典之下，耶稣会来找你，即使有130英里，他也会来找你。即使你已妥协了，即使你没有资格，他还是为一个外邦人走那么远。而你是神的儿女，甚至不是外邦人，他又会为你做多少呢？他是生命的粮。不要有天坐下来看见别人在享用本来属于你的。 Amen。 如果有人从大卫的父亲耶西那拿了饼带到以拉谷，恰好就在哥利亚出现时，我不知道他也许会成为王，我不知道，但他没有推卸他的责任。 Amen。 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你永远不知道你因推卸逃避职责而失去了什么。会有其他人来，当然神并不执着，他会带别人来。当犹大倒下时，阁楼上房间的门徒都引用了诗篇69篇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知道这话的意思吗？神并不执着，你不想要那职分，别人会拿走的，并一起带走你的祝福、恩典和恩惠。他会把脚站在油里，那油本是给你的，是为你预备的恩膏。我说完了，赞美主。 OK， 听着，我们可能会继续这个系列，好吗？也许吧，这里有很多很多我还没分享的，我们只看了冰山一角。 Amen。 对你有帮助吗？好了，每个人低下头闭上眼睛，快一点。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并承认他是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圣经说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就无罪了，就称义了。如果那是你，现在就跟我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，基督为我的罪死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我在他里面被宣告无罪。感谢你天父，用你的圣灵施洗并且充满我，我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请大家站起来，赞美耶稣的名。记住这一点，我们看到物质主义和贪婪的危险，但这并不表示神不希望你学习成为祝福的管道，并且去给予。 Amen。 Amen。 赞美主。我感到主在说，是恩膏使人兴盛，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是他赐给你们，赐给你，我觉得他赐给你一切力量和得财富，好吗？ 我没有为此做准备，我站在这里时感觉到主在说 Amen， 举起你的手，天父，你要知道那些人的心主啊，你会看到主，他们会忠心，他们会是好管家，不会贪婪，不贪求，不贪心。主啊，你看见你所预备的他们的心，借着你的恩典，你能信任他们，靠你的恩典，主，他们会管理你的财产，会成为祝福的管道。现在天父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正如你所指示我的主，照你的话赐予主啊，在我声音下的每个人，你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，从今天开始赐予他们得财富的能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，阿们。